现在我们来看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共有28章，作者就是马太，写作的时间是主后45到50年，写作的地点在耶路撒冷，写作的对象是对犹太人为主，写作的目的就是证明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马太记载了以色列国如何的弃绝耶稣为他们弥赛亚王的过程以及后果，所以马太福音的主旨就是以色列的王。这本书的要节是21章43节，那里记载着，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人结果子的百姓。新约圣经的每一卷书的次序都是在熟龄以及学识渊博的人督导之下所编排的，所以马太福音成为新约的第一卷书是有它的用意的，因为这本书站在一个承先启后的地位，一方面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另外一方面展开了神在新约新的创造的信仰观念上。马太福音是旧约的续集，也是旧约和新约两约中间的桥梁，是新约四本福音书以及后来所有书信的基础和引言。马太福音强调了天国的福音就是全人类的福音，旧约的中心就是预告将来有一位伟大的君王将要降临在地上，他要执掌王权，统管万有，他的国度要取代世上所有的国度。这位君王有权柄能够砸碎撒旦的头，他的归必不离开犹大，他的根源来自大卫，他的家、他的国、他的位必永远坚立，在撒母耳下7章16节记载。这位君王要透过童贞女生子的超凡途径在伯利恒降世，他的降临目的就是要把公义、救赎、谦和、平安的福音带给世人。他是全地的主，宇宙的王，他的宝座直到万代。所以整本旧约的核心都在四福音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里面显露无疑。早期的教会都证实了马太所写的马太福音是主要为犹太人所写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人都盼望着一个弥赛亚降临拯救他们。马太福音显然就把重点放在基督，也就是弥赛亚的身上。基督就是那个受膏者，是从神那里来，要拯救他的子民，并且带给他们神赐下的新的福分。马太福音的编排十分周密，作者马太借着耶稣基督的家谱，把全书的主题连在旧约的应许里面，而且把耶稣的工作也带到旧约的预言里面。这本书可以分成8大段，从主耶稣降生开始，说到他的受洗、受试探、传道、施教和医病，然后记载他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的途中和受难周所发生的事情，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并且对门徒宣告大使命。作者逐渐的指出主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带给以色列弥赛亚的国度，但是却遭受到自己的国民以色列人的弃绝以及后果。这本书的特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马太福音这本书具有很浓厚的犹太色彩，而且它常常对犹太的习俗未加解释，因为它主要是为犹太人写的。这本书常常引用旧约的话，在整本马太福音书里面 一共引用了129次旧约的话，其中有53次是直接引用的，有76次是间接引用的。第二，这本书有一个常常用的动词，就是应验。马太福音它举出旧约在基督身上所应验的不下60余次。第三，这本书记载许多主耶稣所讲的话，整本马太福音一共有1068节，其中有644节是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换句话讲，整本马太福音有3/5都是主耶稣所说的话。第四，马太福音这本书常用看哪这个字，一共在原文里面出现了62次，马太他都能够看见抓住一些重要有意义的景象，而且又指引别人去注意他们。第五，马太福音论天国的主题最详尽，这本书出现天国这个字32次，并且特别指出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出现了7次。第六，马太福音是4本福音书里面唯一预告教会的，出现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还有18章17节。第七，马太特意把主耶稣5段很长篇的讲论穿插在他的叙事文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有5篇很长的讲论，最后的结语都用耶稣说完了这话做结束。这5段分别在7章28节、11章1节、13章53节、19章1节以及26章1节。其中马太首先记述了王的预备，然后接下来记载他的第一篇论坛登山宝训，记载在5章到7章。第二个论坛前面，马太先记述了王的权柄，然后记载王的第二篇讲论，就是差派门徒，在马太10章1节到11章1节。第三个记述，马太记载了王被拒绝，接着有第三篇的论坛，主耶稣讲了天国奥秘的比喻，在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第四篇的论坛前面记载了王的使命，然后讲到主耶稣对天国门徒的关系以及生活的态度之论坛，记载在马太的18章1节到19章1节。第五篇论坛的前面，马太记载了王传道的末期，然后主耶稣讲到他的再来，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橄榄山论坛，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4章1节到26章1节。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历史背景。马太这位作者，他名字的意思叫做神的礼物，他又叫做利未，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他很可能是加利利的加百农人。他本来是犹太人最讨厌最恨恶的税吏，但是当他蒙主呼召，他就归主以后成为主最有力的见证人，并且被主拣选成为12个使徒之一。他常常跟其他的税吏来做见证。当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以后，使徒们就成为信徒们信仰的权威，有关主耶稣生平的问题，使徒们都可以提供给信徒正统的答案。但是因为教会受到逼迫，又加上使徒们分散到各处或者遭遇死亡，所以这些都催逼教会需要使徒们写出一些正式的永久性的主耶稣的生平记录，所以马太福音就因此而被写成。这本书成为第一本有关主耶稣生平的正式记录。马太福音可以分成8个段落，第一就是王的背景，记载在1章到2章。第二是王的预备，记载在3章和4章。 第三王的宣言，也就是登山宝训，记载在第五到第七章。第四王的权柄，记载在第八章到第十章。第五王的背弃，记载在十一章到十六章。第六王的训练，记载在十七章到二十章。第七王的受苦，也就是受难周，记载在二十一章到二十七章。最后第八王的复活，记载在二十八章。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大纲来对每一段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第一大段王的背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到第二章。马太特别在三方面记载出耶稣就是王。首先记载王的家谱，在第一章的一节到十七节。一章一节的原文直译应当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之子，亚伯拉罕之子。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的第一节，就是紧紧跟着旧约圣经的两个主要的约，大卫之约以及亚伯拉罕之约。马太记载主耶稣的家谱非常详细，因为他要在家谱的记载里面证明一件事实，就是主耶稣确实是拥有弥赛亚的王权。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用家谱来证明身份是最合法的途径，所以从耶稣的家谱里面，作者就把他引到旧约的两大约去。在腓立福音书里面一共记载有两个耶稣的家谱，一个是马太版，一个是路加版。这两个家谱的用意完全不同。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家谱是记载从约瑟方面追溯到耶稣的先祖，也就是王的家谱，指向犹太人的先祖大卫和亚伯拉罕，一共有41个人名，借此证明主耶稣就是王的后代，是合法的王。而路加福音的家谱却是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方面来着手，追溯到耶稣的先祖，借此来建立他为人的世系，是人的家谱，并且指向人类的始祖亚当，一共有74个人名，主耶稣是亚当的后裔，是全人类的救主。而且马太福音记载雅各生约瑟，路加福音记载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其实西里是约瑟的岳父，犹太人的习俗常常称女婿为儿子，因为女婿在岳父面前就等于儿子一样。在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马太就记载王的诞生，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指出耶稣是从童贞女怀孕而生的。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因为犹大王耶哥里亚的叛逆，神向他宣告咒诅，而且赐令他的后裔没有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记载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耶稣本是大卫的后裔，而这个宣告让他就跟大卫的王座绝缘了，所以神就用圣灵感孕的大能，让耶稣特别的跨过这个咒诅，能够合法的登上大卫的宝座。名字乃是一个人本性的代号，犹太人非常重视名字的意义，因为从名字的意义可以表达他们对神的信心和盼望。耶稣名字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拯救，也就是救主的意思。在第二章，作者继续的来证明耶稣是王，他从王的早年来记载，选了三件事情来指出耶稣的王性。第一，他被崇拜，在第二章的一节到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那是大希律当犹太王的时候，大希律是罗马人分封之王，他是在主前的37年到4年做犹太人的王。 耶稣就降生在他执政的末期。从东方有博士来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这也指出主耶稣他的王姓。博士原来这个字是波斯文，是指的祭司阶级的人，他们能够为当时的国君解释异梦，预言将来，主持各样的宗教礼仪。当时在波斯境内有许多犹太的侨民，他们有祖传的经典，而且对弥赛亚王将来临的先兆，这些博士们也都早就知道，因为他们是信神的外邦人，他们对犹太人的盼望不但是有闻，而且还分享他们的期待。所以当他们看到他的心，就不辞辛劳地从很远的地方来朝拜他。他的心从东方普照，而且引导，让这些博士们不容易错过。这个心不是普通的心，而是神的荣光做心状事向博士们的显现，引导他们前来敬拜全地之王。当博士见到耶稣以后，向耶稣匍匐敬拜以及献上礼物。他们献的礼物有黄金，黄金是皇宫之物，还有乳香，乳香是圣殿之品，还有没药是为了殡葬所需。他们所献的礼物也分别指向弥赛亚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耶稣一生正是应验了这三个身份，他是君王、祭司，也是受苦的仆人。这些礼物也是神预先赐给约瑟他在埃及或者其他地方所需要的生活津贴。希律也接受了耶稣乃是犹太人之王，所以他要设计除庙耶稣，因为一个国家没有两个王。第二章的19节到23节记载耶稣的一家搬到拿撒勒居住，因而应验了众先知的预言。在第23节记载耶稣定居拿撒勒这件事，在马太看来是旧约预言的应验。但是我们来看整本的旧约，没有一处的经文提到这件事。原来拿撒勒人就是被藐视的人，这是综合许多旧约的经文所定的意思。所以作者把约瑟定居到拿撒勒的事件指出弥赛亚将要受到世人的藐视。另外历史记载，因为拿撒勒本是罗马人的住房城，道德风气很不好，所以当地的人也受到外人的轻视。犹太人的拉比说，耶路撒冷的人多是学究，拿撒勒人则多是白痴，所以被称为拿撒勒人这件事是一件藐视的事。看完了王的背景，在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接下来来看王的预备，记载在第三章到第四章。在三方面，马太记载耶稣侍奉的预备时期。首先他介绍王的先锋，在第三章，施洗约翰是王的先锋，耶稣有先锋为他开路，也指出他的王姓，因为古时候的君王出巡以前必须有先锋为他预备。施洗约翰的身份就是弥赛亚王的开路先锋，他的衣着是用骆驼毛编制的宽大外衣，这是旧约先知的模样。他的食物非常简单，也跟旧约的先知一样，所以从施洗约翰的外表就已经令人肃然起敬，而且从他的食物和衣服就已经是一篇无言的信息。先锋的信息有两个，第一就是天国近了，原文就是天国到了，这就是主耶稣降世的目的。第二，你们应当悔改，指出进入弥赛亚的国度需要认罪而且归向神。接下来我们来看王的受洗，记载在三章的13节到17节。在旧约的时代，水礼代表赎罪，以色列人用献祭代表除去罪，用水礼 代表罪被洗净了。在新旧约两约之间，旧约的时候的洒水礼人渐渐少用，而用入水礼。他们把入水礼当作归入神恩典团契的表明，而且以洗礼来接纳外邦人加入犹太教的条件。但是约翰声明他的受洗是新的洁净礼，是悔改的洗礼，是赦罪的洗礼，所以必须要先认罪才有洗礼。那么耶稣他受洗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的受洗就是他正式传道的开始，他来到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但是施洗约翰坚持的不肯为耶稣受洗，因为根据约翰的了解，耶稣是弥赛亚，而他是弥赛亚的先锋，在地位上远远的不及弥赛亚，并且主耶稣是无罪的，所以不肯为他施洗。但是耶稣告诉他为他施洗的两个理由，第一是暂且许我，意思就是说现在许我。耶稣认为他的受洗是为了一个暂时的需要而做的，因为他的洗礼乃是认同罪人的需要，他正准备成为代罪受苦的仆人。第二，耶稣说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犹太人认为作为一个义人，他一生里面必须要守三方面的条件，也就是受割礼、献祭还有洁净礼，才能够进入神的福约里面，成为恩典团契的一份子。主耶稣这里所说尽诸般的义，就是认同当时人的风俗习惯。主耶稣已经行了割礼献祭，所以他一方面在众人面前接受洗礼，表示他全然满足了犹太人对义的要求，并且可以开始执行他的使命。另外一方面，他认同约翰所传的信息，所以他借着这次公开的洁净礼认同约翰的信息。但是在受洗的时候，他不需要像别人一样先认自己的罪。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就有圣灵的降临和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来证明。第四章记载王的试探。主耶稣受洗以后，立刻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试探。马太福音是用引这个字，马可福音是用吹这个字，路加福音也是用引这个字，可见这个试探全是出于圣灵的作为，整个过程也是神主动和设计的。他的目的是第一，向世人证明了他就是神所派来的弥赛亚，他有绝对的权能，能够施行拯救，建立国度。第二，这个试探也显明了耶稣对神有绝对的顺服，他依靠神的话作为抵挡的力量，而且他以顺服神的绝对的心智来经历魔鬼的攻击。第一个人亚当失败了，而第二个幕后的亚当却遵守神的旨意得胜了，魔鬼失败了。所以耶稣受试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显出他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因着试探而犯罪，所以他可以做犹太人的弥赛亚王，建立旧约所应许的国度。这一点不仅是证明给人看，也是给撒旦看。在四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那里记载王的宣教。四章十二节上记载王的先锋被关在监牢里，这是主耶稣广大宣道的开始。他在加利利宣道，他的总部设在加百农，开始呼召门徒。耶稣带着门徒走遍了加利利，当时加利利约有25万人，有204个村庄。据估计，如果耶稣和门徒每天去走访两个乡村，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走遍加利利。 主耶稣的传道策略有三，记载在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首先，他向会堂里的人教训天国的律法。教训也就是详细解释有关天国的性质，以及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在接下来的五章到七章，就是耶稣初期传道时教训的总结。第二，耶稣的传道是向大众宣讲天国的福音。宣讲就是宣告天国的来临。马太福音展示了神的计划，天国就是这本书的中心要旨。马太整本书用了天国这个字32次。其实天国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总括了旧约的预言，关于弥赛亚降临在地上，用神最高的标准来建立自己的国度，并且指出这些预言已经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的传道策略第三，就是医病。医病是弥赛亚所独具的全能，也是弥赛亚身份的证明。旧约预言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必有许多的神迹奇事，特别是治病的神迹。在以赛亚书35章5节到6节就预言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当人们看见天国的律法的宣告以及天国神迹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弥赛亚和他的国度已经来临了。在马太福音的第8章到第9章也是主耶稣初期传道他所行神迹的摘要。在耶稣的手里面没有一样病他治不好，所以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外邦地的叙利亚，除了撒玛利亚以外，整个巴勒斯坦以及东北到底加波利，而且约旦河外的比利亚地带的人都蜂拥来跟从耶稣，以免失去进天国的机会。在第5章到第7章，也就是本书的第3大段，是王的宣言。马太福音第4章23到25节记载了耶稣走遍了加利利的一带，用神迹奇事支持他所传的天国福音。当时万人空巷来跟从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耶稣就在一个山上的平原向有心追求天国的群众来解释进到天国的条件，以及作为天国子民应有的生活，这就是著名的登山宝训。那么登山宝训的对象是谁呢？在4章的25节记载，当下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等地来跟从他。所以登山宝训主要的对象是这些来跟从耶稣的群众，夹杂在他们中间也有12个使徒。在第5章1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是指上面那些跟从他的人未信的，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门徒的原来意思就是学生，学习的人，这里指的是准门徒，也包括那些预备要做主门徒的人。登山宝训主要是跟天国的建立有关，所以里面主要是讲到布道性的，让人思想如何可以进到天国的条件，以及对天国有进一步的认识，能够了解做天国子民的属灵生活。登山宝训是非常的重要，登山宝训是主耶稣要建立弥赛亚国度前的宪章，所以也可以称作弥赛亚约。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可以分成应许性的，也可以分成教导性的。透过8幅主耶稣教导，让 这些要进天国的准门徒可以明白进入天国的条件以及永远的福乐，并且是教导性的。透过登山宝训不同的例子，主耶稣让这些天国的准门徒知道什么叫做天国的义，如何的来调整他们的内心和外表的行为。登山宝训的分段我们可以分成几段，首先在五章的一节到十二节是讲到天国子民的性格，换句话讲，主耶稣用八福来呼召人来进到天国，也就是进到天国的人的条件。首先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就是邻里贫穷的，一个人肯谦卑来接受主接受王的教训才可以进到国度。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为自己的罪来悔改，为罪哀痛才可以进到天国。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就是愿意接受神的管理，愿意接受神的支配。第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愿意追求天国的义。第五，连续人的有福了，连续也就是宽容，人可以彼此宽容是因为得到了天父的宽容才可以宽容别人。第六，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意思就是专一专心的追求。第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才能够像是神的儿子。第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天国的缘故宁愿受苦。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受逼迫，这都是天国子民的性格以及进到天国的条件。天国子民的责任记载在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也就是做盐做光。做盐指的隐藏的工作，做光做明显的工作，把好行为能够彰显出来，使荣耀归于天父。第三，有关天国子民的标准记载在五章的十七节到四十八节。主耶稣讲到进到天国义的标准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而一个做天国的子民的义行必须要在仇恨奸淫休妻起誓待人和爱人上都显出天国子民的义行。什么叫做义？五章二十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义乃是指人和神之间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义就是人在神面前蒙到神悦纳的行为标准。所以义就是因着信神而蒙悦纳的生活方式。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乃是他们强调外表的礼仪，按照礼仪来献祭守节施舍祷告上律法的要求的动作，但是跟他们的内心却没有关系，有行为没有信心。天国子民的态度记载在六章的一节到七章二十三节。主耶稣首先用消极方面来讲，一个天国子民是不虚假的人，在施舍方面不要虚假，祷告方面不要虚假，还有在进食方面不要虚假。另外，天国的子民不要贪财，不要为自己来积攒财宝，在衣食方面不要忧虑，并且不要论断他人。在积极方面，做天国的子民要祈求依靠神，在待人方面要求人的好处，并且在永生方面愿意要进窄门的心智，论到行为方面要真诚的追求天国。最后，做天国子民的邀请记载在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其中有听见而行的，就如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也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如把房子盖在沙土上。